我知道说38章跟39章是非常有趣的两章，不过如果我们要真的进入这两章的话呢，可能这次我们的时间就不够了，所以为着我们要顾到这次主要是讲到以西结一撇，所以呢我们在有的地方只能稍微点到为止。所以如果要问说各个啊马各啊，那不止这里提到，还有呢启示录也提到，那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题目，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预言。但是我想这一次呢我们没有意思要进入，因为如果进入的话呢我们就要花很多的时间。不过我们就像那个像这个埃及的预言一样啊，我们稍微点一下，那么里面有几个地方呢稍微给大家一点的概念，那么大家一面呢自己可以继续，我们说过比方说像关于列国的预言我们就没有好好去读它，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可是呢我可以稍微提供大家一点的概念，那么大家读到38章的时候就不会困难了。那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它的轮廓，这个大轮廓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要太细。那么整个的轮廓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个联盟呢，这个就是军事联盟，是在1948年以后，在主回来以前，那么他们当然的目的地最后是要攻击以色列，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一直注意的，因为的的确确我们需要注意。那么仔细看这些地名呢，应该都在黑海的周围，所以我们知道说将来呢在主回来以前，也许是在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也许哈梅吉顿战争，那么很可能就是有三个很大的联盟，一个从西边来的，从西欧那边过来，还有一个北边呢就是这里是告诉我们的大概是黑海的联盟，还有呢很明显是东方的联盟。那东方的联盟呢是两个，一个呢比较小一点的是回教的联盟，这就是诗篇83篇告诉我们，那么还有的呢就从日出之地20000马兵啊什么等等。那我再说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预言，大家应该要注意的，不过这不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所以呢我们稍微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就好，就是说的确北方有一个联盟，军事的联盟是黑海的啊。那么我稍微提一下，就是这里面有几个名字，这几个名字呢是应该我们比较清楚的啊，比方说罗斯就是指俄罗斯说的，米舍呢是指着莫斯科说的，那土巴当然有很好几个不同的说法，那么还有呢就是波斯人当然指着今天的伊朗，古时呢是指着埃及到苏丹这一带，弗人呢就是利比亚，那是清楚的啊，哥灭人呢是德国，然后托加马呢就指的北方的极处，那么特别是指着整个今天苏联就是莫斯科那一带，那么应该都属于这个范围。所以这里有几个名字我想大概提一下，那么大家就可以注意到时局的发展的时候，那你就会知道说如果这个罗斯真的是指着俄罗斯说的话，那你看见他将来和波斯是走得很近的，和伊朗是走得很近的，所以这个是我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我们呢要紧的就是读预言要注意它的大方向和大的一个趋势就可以了。那么这一点非常要紧，因为我们说过很会读圣经的人，尤其我提到在达拉神学几个神学教授，他们真的很会读圣经，这个没有话说的，他们的确按照圣经来解释圣经，不是普通你在网上就为了好奇啊，这个人也讲那个人也讲啊，那么尤其是血月一出来以后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讲法，所以我们知道负责任的这个圣经学者呢，他一定是要回到神的话，当然也对照历史也对照地理等等还有考古资料，那么希望呢我们大概能够找到一个趋势，那么这个应该对我们来讲是够了，已经够了。那我觉得因为刚才我提起34、20的血月呢，所以我特别讲到这个，比方说这里讲罗斯，那么很有趣在哪里，就是到底这个罗斯这个国家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那么这个和我们 刚才所我们今天提到的三十二轮学运有关系。因为我们讲到795年到860年，不是那65年之间呢有三次连着两年四轮的学月，所以总共是12轮的学月。那么这一堆呢和现在的这一堆，就是从1949一直到去年也是65年，这两堆呢是遥遥相对的。那为什么遥遥相对呢？因为讲到这一堆45年的时候，我们知道1948年以色列就复国了，所以现在有一个国家的的确确是犹太的国家，这是没有疑问的啊。我们知道今天呢，你如果移民移到以色列的话，那么不只是移民局他们会注意会批准一些什么，那同时他们两个大的拉比，一个东方的一个西方，两个大的拉比他们会决定的，如果这个人你能证明他是犹太人，他们自然就可以移民移到以色列去。所以没有疑问的，这是个犹太的国家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一点，那的的确确是这样子的。而自从这个国家从1948年复国了以后，那的确以色列人终于找到他们的避难所。本来到处被追赶，本来他们没有办法保护他们自己。虽然现在呢，以色列他们可以说是喜之迎丹，或者特别这一年特别的寂寞，特别的孤单。可是呢，我们知道起码以色列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像过去，过去我们是没有搏击之力，现在呢我们可以孤军奋斗了。那证明说在背后支持他孤军奋斗，他当然多少有几分的本钱。那么这是这65年可以说积蓄下来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12轮血月，就这包括这65年，我们知道有一个国家兴起了，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怎样复国，是1948年。但是1949到1950，因为他们在归家回乡的途中，所以连着是4轮的满月变红下雪。然后到了1967年，那么又是一次。那么大家都知道1967年、1968年这个不是偶然的一件事，因为1967年经过6日战争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了以色列的怀抱。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又是2年的4轮的血月，然后就是去年跟今年，所以现在我们加在一起又是65年。那么这是65年里有个特点，就是以色列人终于找到他的避难所。那么这个是1949，我们知道是新中国成立那一年。所以我们知道根据圣经，有的人呢他们就从秦国来了，所以证明说有的犹太人呢曾经漂泊到中国，可以说被掳到远东去，可以说分散到远东去。那么现在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两个65年呢里面很多的事情刚好是相对应的。如果要讲到世界历史上除了以色列王国之后，有两个国家通通是犹太的国家，一个是最近的65年，还有一个就是从795到860年的那个65年。所以那个65年有三次满月变红响雪，每一次都是4轮的雪月，这个我们是清楚的。那么在那个65年里面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事，就是根据考古学或者根据历史，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最早最早他们是漂流到远北北方。为什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圣经里面不是常常提到我们是不分化外人和希古提人，那么犹太人外邦人，那么很明显的受隔离的没有受隔离都是相对的。所以化外人什么意思呢？化外人就是不说希腊话的人叫化外人，因为 barbarian 英文是 barbarian， 就是说这些人讲起话来巴拉巴拉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是土人。那么土人一定有文明人，那谁是文明的人呢？那么好了，巴拉巴拉是你听不懂对不对，但也许别人听得懂啊。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谁如果化外人嘛，那么一定有比较文明的人。
所以很明显的，西古提人是文明的人。那么谁是西古提人？什么时候有西古提这个？什么时候保罗从哪里来的这个西古提？所以在保罗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在黑海的北边。那所以我们要读这一段，为什么要复习这一段？目的就是给弟兄姊妹提供一些资料，那么以后你们自己可以去读。那么就在黑海的北边，今天的克里米亚，我们不记得吗？去年那么克里米亚就在报上就常常看见。那么这个就是黑海北边的一个半岛，叫克里米亚 Crimea。 那么这个克里米亚是个半岛。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边是个半岛没有错，但是对面隔往东走又是个半岛，所以呢很自然的有一个海峡，这个两个半岛在一起，那么就把这个黑海就分成两道，那么这个细节的我们不去说它。所以就在这两个半岛，就可以说整个黑海北岸的那一带通通叫克里米亚，不通通叫西古提。那么这个叫大西古提，那么小西古提呢，就是今天如果到了这个整个黑海的西岸，不是有罗马尼亚吗？你到了罗马尼亚靠近黑海那部分就叫做小西古提，好像亚细亚有小亚细亚一样。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大家有一个大概的认识。那么西古提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很早很早希腊的殖民地，希腊的殖民地。那么这些希腊人多半从哪里去呢？从米利都去的。你记不记得是在米利都保罗呢就和以弗所的长老们说再见的。那么米利都呢，大概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那么他们呢就分散到，就慢慢就移民了，就迁移了。所以很多的人呢就到了北海，简单的来说吧，那么他们很自然就到了黑海的沿岸。那么黑海有北岸跟南岸。那么黑海呢本来就叫本都，因为你如果听它的音乐本来叫本都。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后来圣经或者罗马有一个省叫的本都呢，是什么时候后来为什么叫本都呢？就是因为那个本都这个字就是黑海的意思。所以现在呢，等到希腊移民移到这个地中黑海的南岸，到今天土耳其的北岸，那么那一带靠近比较东边一点，靠近 Georgia， 靠近高加索山脉那一带的地方叫做本都。所以大家仔细读圣经读到本都，那么你就知道说是指着这个黑海的南岸，就是可以说是可以算是这个土耳其北边最北边靠近黑海的沿岸那个地方叫做本都。本来呢严格来说北边也叫本都，西古提也叫本都，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大家就习惯了，南边的叫本都，这个北边的呢就叫西古提。那么这些通通是什么？通通是以色列东东是什么？希腊人呢他移民去的。那希腊最早是邦国，是城邦，一个城就是一个邦，意思就是说一个城就是一个国，一个城就是一个国。所以就像什么呢？就像圣经里面早期的时候特别讲的迦南不是有31个国吗？那个时候其实呢迦南的所实行的制度就是城邦的制度，一个城一个国。比方说米基多，那米基多是个城，那么普通的米基多也是个国。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国王呢就住在城里面，那么所有的人民呢就住在城外面。那么这些人种田，那平常呢纳税就送。